怎么个教导法，让各种各样的政治意见照样可以啊，我们就说像蒙哥跟小贝一样啊，水乳交融，
就是有一个日光之下的事和日光
什么事情，这个分界不错，怎么讲？
政治地上的事情属于日光之下的事，
对。
那我们如果就是在那里搅和的话，就有点像一个家庭，常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
你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讲都有理，所以你很难就是搅和清楚。但是我们如果突破这个日光之下的事情，引导弟兄姐妹来看日光之上的事情，看到神的心意、神的作为，让他们来从圣经中看，就像其实保罗做了一点了。保罗当别人挑战和他争辩的时候，他们不是和人家争辩，他我看他那个态度好像挺谦和，挺他不是急着叫着，就是说啊，你们没有服我的权柄，你没有尊重我，他没有和他们争这些事情，他是把神的作为，神是怎么做的，来给大家来详细的分解，并且到最后他还说，下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让大家来看到神的作为，神的行为。
好，那我现在有个问题，
就可以统一的。
我有一个问题，我这个实际的问题啊，这是下一个马上就要来的，已经来了，堕胎问题。堕胎问题，
这个我的儿子和我问过
啊，对，堕胎问题我们在教会怎么教导？因为现在美国的教导是这样啊，主流的教导是这样，这个包括这个，比如说 focus on the family， 那个 Dr. 什么什么 Dobson， yeah yeah， 他的爸爸告诉他，你绝对不可以投任何一个候选人的票，如果他这个人是不反堕胎的，他会去屠杀一个孩子，这样的人你不能够选他啊，这是基本上。代表这个美国右派的保守派的基督徒的教会的教导，那美国的人民保守派的人民是这样讲的，我们缴的税呢，你不能够把我拿去花在堕胎上，我不同意啊。那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呢要翻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一翻以后呢，这个东西交给各州处理，那我们住在德州呢，有幸住在德州，德州是会是最严格最严格的啊！现在很多德州的人要堕胎呢，需要开车开到外边去。在德州又很大，你知道东边到西边800多里啊，从波马开到这个 Big Ben 要开一天呢。所以我们这边有一句话说 ：“Sun up， 太阳出来 ；Sun down， 太阳下山。I'm still in Texas， 我还在德州，对吧？这个 Alex 开过他就知道，不得了的大。我们德州这个法律是最严的。”啊，那这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你怎么这个问题出来了以后，弟兄姐妹一定争辩，而且已经开始争辩。那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地方？怎么个教导？你怎么把这个，它就是日光之上的事情，这很难把我们日光之下的问题解决掉。我们怎么教导吧？
我和我儿子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很清楚知道我的态度，但是他就给我说，也就是像刚才提的一个例子，就说实际上你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并不能阻止人们，并且其实你有办法的人可以去其他的州甚至其他的国家去堕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很多这些人他是就是说经济条件很差的，那他要甚至他就是未婚先孕等等，他自己压根都是没有条件，他生出来的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教养，所以这些孩子以后的生活生命都是非常可怜的。所以他和我从这个角度争辩，但他跟我这样子说的时候，我认可他说的他的说法，我说对，你说的是对的啊。那就是说从解决问题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法律的设立只不能够解决人心的问题，不能解决婚的问题，这个是一个败坏，这是一个外在的约束，所以这个不能解决问题的。
那我们在教会教导到什么程度？你可不可以，教会能不能够容许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不反对堕胎法，仍然有清洁的良心，这样的人能不能够容许在教会里面？
所以我就给他讲，我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那些反对这个不就这个反对胎法的这些人是有道理的，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都真正的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真正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那首先你从婚姻上来说，你不会做那个婚外的那种是生活，就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另外一个，你会有了错会，你会认罪悔改，你会弥补，等等等等。就是说，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就是说是人的一个败坏，在人的这个败坏里头，这个法律是不能拯救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的方法，实际上是认罪悔改。
这个呢，在大陆来的这个，但这些背景的这些教会里面啊。因为你知道那个计划生育政策，
对对对，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对，
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说以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为主的教会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会包容这些事情。
因为现在保守派的基督徒会有保守派的 group， 这个保守派的 group， 他如果支持川普，他如果反疫苗，他如果在很多的地方站跟美国的极右派的立场认同。他在教会里面会开始有声音，教会里面会有人起来，就像当初支持川普，到现在还是强硬支持川普一样的。他就说一定要反堕胎，堕胎这件事情呢，然后我们必须支持你，如果不支持呢，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种说法一定出来，已经存在，那你怎么办？我们现在怎么教导？
是对，我一定被赶出教会了，所以说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们在的时候。我们那个 youth pastor 他是比较保守的，他是坚决反堕胎的嘛。但是基本上我们从大陆来的基督徒呢，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以前有些人也都做过这些事情，所以对这方面还是比较包容，所以大概还不会出现这么极力的一刀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大概是这样。
我是觉得就是像刚才我那个没说给我儿子的争辩那个话呢，没有说完。我并不是说是认可，就是说他们那个。
那当然，那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给他举个例子，我说若干年前有一个姐妹，她的确很困难，她的丈夫不在跟前，她的那个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才一岁多，她要工作，然后她又意外怀孕，她当时她就是来找我，她就第一个反应，她就说她要。想要把这个孩子
打掉，对
对，然后他给我说了以后呢，那我首先我不是就是说论断或者批评他不敬畏神，我就是说非常理解他的那个难处和痛，然后我就说那个生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怀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让圣灵在你里面来动工，让你知道该怎样做。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一个星期以后他过来告诉我，他说慧英姐，这个孩子我决定留下来了。
是。
他的确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觉得。
我不要打断你，因为我需要先把问题讨论留在一个比较清楚的点上。你这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我是说在教导上我们到底怎么教导。我们也不能说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眼睁睁在我们眼前呢，教会里边我们对于堕胎法怎么教导，教会的态度是什么？有的教会呢把堕胎当成一个谋杀，有的教会呢把堕胎当成一个软弱啊，这个我们先摆在一边。就着美国现在这个堕胎法，我们教会它的基本的教导的立场是什么？我不是说个案，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教导，才能够造就弟兄姐妹？
我没办法去教导别人。
OK、yeah.。
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很难教导，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立场。
对。
个人的立场站稳了以后很难，比那个选川普
还
要难改变。
对。
还要难改变。
对。
所以我觉得。互相尊重吧，自己跟神去祷告。你不能教导，你牧师，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的立场。
对，其实你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导，互相。
我不觉得你说的那就是神的心意。 这个东西
互相尊重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导。你讲的这个就是教导。我所说的就我所问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互相尊重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导。但是这个互相尊重呢，它背后一定到一个解释问题。对不对啊，我怎么样尊重一个把他孩子谋杀掉的人，对吧，我怎么样尊重一个支持堕胎法的人。所以这个互相尊重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啊，我所说的教导不是说这个事情的对错，因为就像你讲的，这个是个人的立场，而且这个立场呢往往是讲不出来。你说从国内来的，像贵弟兄讲说从国内来的人不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刚好相反，因为从国内来的在政府政策的底下，可以说很多很多的人无论他愿意也好，软弱也好，害怕也好，自责也好，他都堕过胎，没办法。当初姚弟兄到福州的时候他怀了第四个，那边弟兄姐妹吓得赶快把他买了飞机票把他送回美国。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美国公民，人家可以把他抓去堕胎的，不得了了。因为弟兄姐妹已经堕过胎，这个东西跟受割礼是一样的，你不能够再把娃娃装回去啊。所以当你在教会，这个传道的人在台上大声疾呼堕胎是谋杀，堕胎是这个，堕胎是那个的时候，你真的造就这些弟兄姐妹吗？对不对？你
这就是我的意思。
没错，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有把牧师你自己本身的立场去讲的话，一定不造就人。
对，因为他已经割了，他已经打了。
对呀、
啊，那你说啥呢？他
大陆来的人，
弟兄姐妹，你不如教导弟兄姐妹，把这个事情分成好几部分来教导。啊，这样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离婚的问题啊，我不是要把它扯远，因为我这个例子可以举给你听，这个例子常常会发生啊。有的时候一对夫妻信主了啊，他们也蛮火热的，然后有一天跑来找我了，他说他们都是离婚再结婚的，那怎么办？你怎么教导他？那你需要有圣经的话出来啊。圣经的话说，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就守住那个身份。你们两个都是已经离婚再结婚，在这个时候信主，难道主的恩典不能够 cover 你吗？那我是不是？还有一个姐妹很可爱，她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她的眼泪都掉出来，我不可能再回去找我从前那个丈夫。那因为她现在已经又结婚了，对不对？她问题不是在这里啊，撒玛利亚妇人有五个丈夫，主耶稣根本没跟她谈这个问题。可是她是不是要为这五个丈夫以及自己淫乱的生活认罪？她是要。你说我们堕过胎，我现在想起来是不是难受？是。那难受怎么办？首先我们应该告诉弟兄姐妹，神的恩典大过一切，而且你看看现在世界乱的这个样子，传道书上有没有应许？没有生下来的人呐、还比死的人要好啊。这是非常安慰我们的话，因为那个孩子我在天上还可以见到他，这是神的应许，你不要怕，连大卫的孩子生下来神都把他娶了去，对不对？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也好，软弱也好，认到平安的底部，无论你从前做的是什么事情，是因为政府政策的问题，是因为自己年轻不懂事，还是什么，通通不要再去看他，因为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就表示你所犯的罪，你的软弱大过基督的救赎。啊，当我们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平安了没有？平安了，是不是一切的罪，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过犯？所以你看，我们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罪有好多种，对不对？罪孽、过犯、罪恶，不管是什么，凡是达不到神要求的，通通被他的宝血遮盖，通通得到完全的医治。如果你心里面还不平安，祷告到你平安为止。但是祷告之前，你一定要有一个确据，神绝对绝对明白，他知道这一切的事情。这是第一件，就是对于我们已经在我们过去的经历里面已经发生的事情啊。呀，我以前在这个美国中部那边有个城啊，有一对非常非常爱主的夫妇， 他们就从中国收养了一个女儿，后来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他们就收养了两个儿子。有一次他的先生做见证的时候就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刚结婚的时候经济很困难，环境很困难，就把他们的孩子打了。他就一面哭面讲，他说如果那是没有打，他现在已经和这个孩子一样大了。但是有没有关系？妨不妨碍他们服侍？妨不妨碍他们有个清洁的良心？不妨碍。你只有交给主，你只有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这是一方面的教导。这个教导可不可以教导？可以教导，对不对？那第二方面的教导呢，是需要带着行动的。如果我们的教会作为基督的教会，你要站在街上去反堕胎，那你是不是应该同时呢像天主教一样收容孩子，是不是？你免得落人家画饼嘛。如果你要反得这么激烈的话，如果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政治运动去参与的话，那难道我们不能，我们总要有一个行为，有一个爱心的好行为，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吗？对不对？让我们这旁边就有一个教会，他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教会的人站了一大排，站在马路上，就拿着这个反堕胎的这个标语啊，堕胎的照片啊。但我不晓得他们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我如果是一个未婚妈妈，我如果是一个支持堕胎法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是需要的，那我一定会去问问教会，那你们这么反对我的孩子，你们收养不收养？你们平常这么反对天主教，怎么有了孩子都往天主教那去送了，对不对？所以作为教会呢，直到我们不能够只在言语上，我们总要在行为上，就讲得很清楚嘛。你弟兄姐妹饿了，对吧？你不能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为你祷告，对不对？让主给你衣服穿，给你食物吃，你总要收留他。我们不能一方面定罪反堕胎反得这么厉害，一方面我们完全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作为，这也不行，对不对？这个从另外一个极端讲，那中间怎么办呢？中间怎么办呢？就像刚才，你如果都像 Ted Cruz 一样啊，都像这个德州的这些议会里的大佬一样，他讲起话来就是完全不留余地，那个有困难的姐妹他绝对不会去找他，他不敢去找他。他之所以来找慧英，因为他知道慧英虽然立场上很绝对很清楚，他是不同意这样做的，但是这个姐妹很敢把她的软弱摊在慧英的面前。那慧英也有这个智慧，也有这个爱心，和他一起祷告，陪他一起走这段路，要走很长的啊。这个是教会基本上你需要给人家的一个印象，给人家的一个后路，一个包容在里边。那如果这个东西能够画一个大致的界限，那么弟兄姐妹，你要反堕胎你就反，你不反堕胎你就不反。但是我们教会没有办法，直到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行为，更大的包容，更大的爱心，让人家敢来找我们。要不然我们站在街上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主耶稣丢脸。因为现在的这个德州预备通过的这一切的堕胎法是没有什么包容爱心可讲的，那像刚才慧英所讲，你用律法来改是没什么功效的。因此在一切用律法来约束罪人的条例上呢，教会要把自己和他摆在一起，请你三思而后行。这你们后来才来美国有点不知道，我来美国我们得救的时候是里根总统还没有当选。里根总统之所以当选呢，跟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也是一个传道人，他叫 Jerry Falwell。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他叫做 Silent Majority, Moral Majority, 就是说沉默的大多数，或者是道德的大多数。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基督徒的保守运动就是从他开始的。因为他的缘故，让美国呢享受了大概二三十年的这个保守主义啊，保守党呢又重新抬头啊，里根起来， 的确也有不少的作为，美国的经济也很好。可是从那以后，教会把自己的前途交给了政党啊。连我的小女儿她都用这个，我那天跟她讲她的哈哈笑，她说 Daddy 我在学校就是这样用的，因为他们学校有一些非常狂热的基督徒就拦住她，又要跟她讲说你是不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死了以后去哪里，你是不是信主的，她说我只给她一句话，就是说 I'm a Democrat 因为福音跟政党绑在一起绑得太紧了，我们现在福音传不出去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三思而后行。就是你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不可能是支持堕胎，可是这个支持不支持，这个是社会的立法的一个条件，在我们来讲它中间有好多细微的讲究，你得懂得什么医治弟兄姐妹，包容弟兄姐妹，体贴弟兄姐妹的软弱，怎么替他想办法。你光去讲这个绝对的立场一点好处都没有。那这是堕胎的问题，还有政治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圣经的例子。你说你不喜欢中国共产党，我告诉你，使徒他们是在罗马政权底下，因此你对于这个共产党你到底要多么旗帜鲜明，你到底是要天天打着旗帜去跟他抗议让你自己被关进去还是怎么样，那你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例子来。哎，使徒他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很特别，他们的做法也很奇特，哎，居然福音就真的传出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讲的，我不是说我这个讲的是一定对或者是不对，我只是说呢，作为一个传道的人啊，我请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怎么样能够在真道上造就弟兄姐妹，又不让教会因为外面的政治风潮啊，今天是挺共产党，明天他把上海封了几天，大家又反共产党，而后天他打台湾呢，大家又要开始闹分裂，是不是？美国又欺负我们了，我们又要开始闹分裂。你怎么样让弟兄姐妹能够在这种种的世界的风潮里面保持合一，继续往前走？但是这个保持合一继续往前走已经到了一个你不能只是教会不谈政治的办法，因为就是因为教会不谈政治，所以啊，当有人要谈的时候呢，就显出我们的破口来，而是因为应该是整个的教会对于这个目前的这个日光之下的这个政治啊，我们有一个大致同意的看法。这个看法不是说左右派，而是说这个左右派在教会里面的比重到底是什么啊？我想大家都知道，美国最出名的一个，虽然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总统，可是没有人不尊敬他，就是卡特总统。卡特总统是 Democrat， 他是民主党的，可是没有人不尊敬他，他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现在还活着不知道，我搞不清楚，他还在教主日学，
还在
是吧？
还在教。
你来了，我刚才一直在问你的意见，你一直没出来，对吧？
我刚才在给孩子洗澡
啊。好，
我都听到，我从堕胎那开始听。
Yeah， 所以我们需要对于政治大概这个比重是什么，这个氛围是什么？我觉得慧英讲的很好，他的确是日光之下的事情啊。可是我们也不能只是要弟兄姐妹看日光之上的事情，日光之下的事情就会解决，没这样的事儿。你必须一方面对于天国的事情有一个全盘的眼界，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全盘的眼界，那么你对于今天我们这个政治问题呢，到底应该怎么摆呢？就应当有一个很清楚的教导，而且在教会里面不发生问题啊。我再拿我自己给大家做例子，这个我不是什么好例子，但是的确这也是没有话讲的，就是小贝是个大台独。我曾经是个国民党，我们家完全是被共产党赶出来的。我从小受的教育，我爸妈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死台湾人。枪杀那个长老会的人，他跟我是一模一样的背景，跟我是同年生的，标准的在台湾的外省人。他们对于台湾人有一种恨，台湾人对于国民党有一种恨。但是小贝跟我在一起同年同工了这么多年，我们是比亲兄弟还亲。这件事情是可能的，可是他是不能不教导也是不能不谈的。小贝第一次因为我的原因落泪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花了三次的节目让他从台湾人的立场讲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国民党， 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讲出来，它的结果是什么？台湾人通通离开北美的教会，就自己聚在一起。那大陆来的人，你们不晓得我们的心酸，可是难道教会里面就是对于政治闭口不言吗？也不行啊。不久的将来呢，这些国内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需要啊提点谏言啊，你们怎么教导底下的孩子们，怎么看整个的政治事情？你光叫他恨共产党没有关系，没有用的，他可以爱共产党，是好弟兄，好不好？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包容疫苗跟不打疫苗的，左派跟右派，反堕胎跟甚至支持堕胎法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要说你如果这样？就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不可以不要说你能不能够同意这个看法是有点过了头的啊？你难道不晓得，就像我刚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说这个 Jerry Fowler 跟这个从前的这个里根之前的基督徒的一个大批参政的这个运动，就是你现在回头再看当初啊，一方面不错啊，带进来一些美国，让美国的，也许你可以说美国的社会风气败坏又被迟缓了一下，可是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结果是福音传不出去啊，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但是后来来的人，现在才热心参加政治运动的人，他从来没有看见那一段历史多么可悲多么惨，再加上那些的传道人，好多人都有道德上的问题，金钱上的问题，色情上的问题，这个福音啊真是一败涂地，很惨的。因为你任何时候把福音跟政党跟某一些人跟某些法律绑在一起的时候，你到最后一定上撒旦的当。这个有没有可能作为教会的底线？我们打定了主意是要包容的，如果这个包容是需要谈，那我们就谈，如果这个包容是需要不谈，那我们就不谈。这不是教会里面的秘密。什么是教会里面的秘密呢？就是说他这个人正是这样想，那人那样想，我们在一起表面上是好弟兄，但是实际上呢啊，到底你想什么我想什么呢，我们不交流，然后心里面很火大。这样从港独的事情，传道人真的是吃了大亏了，因为他是香港来的，他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所以香港来的弟兄姐妹对他很不满，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对他很看不起，大陆的弟兄姐妹对他觉得他还不错。那你不是给教会埋下炸弹吗？对不对？他被逼得没办法，他讲了几句，讲得一塌糊涂，这下更糟糕，他的声望往谷底大跌。这些东西我们得想好。
我总觉得哈，我们到美国来，本来我们欣赏的是美国这种民主制度，是什么事情都能够
接纳，对，
接纳都能够各自发挥。
哎，谈了不伤感情，对，
也谈了不伤感情，大家可以谈。可以很尽情的谈，可是如果到时候有一个话题在教会里竟然不能谈，变成一个谈起来要吵架，谈起来会闹矛盾，那就不对，那就对哦。你倒希望一个问题我们都是统一的，那么就回中国去嘛。
对啊，
都是统一的，
对啊，
他不让你发表意见，你既然在这里，你就不要要求大家都统一嘛，本来是应该是这个样子。你要统一的只有一个神，这件事情一定要
对对、
right? 特别是政治上的事情，你真的包括这个堕胎，也不过是最高法院说
对
他们不应该管，让各州自己管，让各州自己管，你这个州你投你的票嘛，你爱投谁的票你投谁的票嘛，你愿意怎么样怎么样，你何必要叫大家统一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统一。当然你作为传道人你说话就要特别有技巧，就是不像我们这样随便说随便。
简单的讲呢，你又把它讲的稍微准确一点，就是说哪一些的问题在教会里面虽然有不一样的意见，可是你不能够把它升高到一个属灵的层次，这个是我们绝对要小心的。我们可以有政治问题的不一样，政治意见不一样，可是呢你要是把某一个问题，哪些弟兄姐妹说这个是属灵战争，这个是我们教会要去打的仗，这个我没办法同意，我不同意这样子。